般的法师啊讲经说法，都是啊自己来讲，那么旁人来听，我啊向来有这么个毛病，先愿意听旁人讲，我愿意听，愿意学，然后再讲。所以我这一个作风和其他的法师是绝对绝对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这有我的哲理。一方面我是提拔后进，令这个初学他有机会可以练习对所有的人来说法，不至于将来说法有一种恐惧感。所以那么训练这个青年人在大众的这个道场里边对大家也练习说法，鼓励后进，令这个后边的人呢他也有一种兴趣。想懒惰嘛也不行了，想睡觉呢也不行了，一定要啊打起精神来讲讲法，这是这一个理论。第二个理论呢这个哲理在里头哈，我就是自己少讲一点，省我一点气力，叫这个年轻的人呢有一个吐气扬眉的机会。那么就好像啊吃东西，好东西啊让给旁人吃一点，不要自己啊来独吞啊。我这说法呢以夫入室也是这样子啊，说法是啊做法的布施，法的布施啊，所以我叫他们年轻人呢就先布施，不是等到我这么个年纪呢就多了嘛，我现在已经老了，不是再多啊也追不上这年轻的了，我给他们一个机会，令他们能以法施于人啊，诸不是中法不是罪，那么和大家练习说法。所以我这个方法啊是空前绝后的，哎不对了啊，是空前的，不能说绝后啊。为什么呢？以前没有的可以，以后那么就会有人在也这样做了，所以啊这不能说是绝后。那么这虽然是很平凡的一件事，那么旁人还没有做啊，平常的事啊旁人没有做到，那么你们一般人呢看见觉得很奇怪，哎怎么这个法师讲先叫这个比丘尼沙弥尼比丘沙弥来讲呢？今天啊没有沙弥，这个火星可以算一个沙弥，未来的沙弥啊，不过他想做沙弥但是不许可，有一个人不许可他啊，谁呢？就是他太太啊，他太太呀很聪明的啊，也很诚心的，没有什么恐惧，就是怕他出家啊。那么因为这个，所以我们在每一封带一个团体出去的时候啊，先由啊 这个团员呢来讲。那么我有个地方讲呢，走后他们就说了，听他的呢，他呢就是自吹自擂啊，自己捧自己，带一些徒弟来帮着徒师傅来吹。我听着说，哎呀，他怎么真是先得我心了，我就这么一点毛病就被他给看穿了。但是没有法子啊，不有这个毛病，哎，我这还是啊照着我这个方法去做去，因为呀，我这个方法我觉得啊是很不错的，啊，为什么呢？把这个青年人都练习的会讲经说法，我预备呀，这回回到亚洲，从亚洲回到美国去啊，就叫这个我这个年轻的人讲华严经了，啊。这个他们青年人呢可以轮着讲华严经，因为华严经啊很长的，必须要轮着讲啊，这个讲一段，那个讲一品，这么大家讲。现在这个三步一拜啊，在万佛城就天每一天每一天晚间都讲华严经，讲华严经。这个三步一拜我先向你们来介绍介绍他们的这个生活状况。他们现在呢很大的本事，什么大的本事呢？啊，说哦，我知道了，他们一拜拜成了神了，啊，有了神通了，啊，这个话我不能否认，啊，但是我也不承认这，啊，那个他们怎么样呢？最令人呢，佩服的。他们不笑，你讲什么他也不笑，啊，他总像个木头似的，啊，那么庄严肃穆，不笑。第二呢又不哭，你怎么样骂他打他，你杀了他他也不哭了，啊，他练习这种呢老这个老僧入定的样子，也不笑也不哭。什么时候都这样啊，又不听电话也不打电话，现在这个电光化学时代，太空时代，哎，他都不被这些个警戒转啊，啊，你看他真是像个木头，啊，也不笑，也不哭，也不打电话，也不听电话，也不看报纸，也不听收音机，啊，也不看电视，啊，那像抽香烟喝酒那更不成问题了，那更不会有他们的份了，所以啊，也不写信。爸爸妈妈给他写信他都不写信，说那不是不孝了吗，啊，他就是专心用功想报答父母，你说他是孝不孝啊？那么结果感化的他父亲母亲要看他想儿子了，都坐飞机从空中而降到这来看他儿子，哎，啊，他们是这样。那么天天都是三步一拜，啊，三步一拜有一个时期啊，拜到什么样子呢？拜到啊，他们离厨房啊大约有两个部落，厨房有什么东西，那儿有什么菜，有什么饭呢？他们都知道，啊，说今天吃什么，来告诉我，说怎么搞的？厨房有什么？我们在这三步一拜，我们都看见厨房那些个吃的东西。我说你们真是混账啊，你太贱了，你三步一拜不是就为的知道吃东西呀，啊，你要是就为的吃东西你拜三步一拜干什么啊？骂了一顿以后再也不知道了啊，再不管吃什么喝什么了啊，就这样子。也又听见 有人告诉他说怎么样，如何如何啊，又怎么样子啊，来告诉我，我你听那个干什么啊，他骗你呢啊，那么他也不听了。所以这个修行啊，一定要有正知正见，你没有正知正见啊，这个就会走火入魔，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我也知道你们希望知道这三步一拜这两位啊行者的现在的状况，所以我简单告诉你们这一点点。谁翻译？我们必须要双语，我们到什么地方讲都是讲中文英文英文中文啊，中美佛教总会，所以必须要有中，必须要有个英，有那个美就是代表英文。
真心、
贪心、自私心、自利心，这都是邪知邪见。因为你只知道有自己，而不知道有他人，这和这个菩萨行菩萨道正相反啊！因为你和菩萨道相反，那就是邪知邪见。魔为什么它叫魔？就因为它有邪知邪见。菩萨为什么它叫菩萨？就因为它有正知正见。你要自己觉得你是个魔，那么你就去用邪知邪见；你要觉得你愿意行菩萨道，那你就要用正知正见。那么邪知邪见、正知正见相差的地方是很微细的啊，细入啊毫毛那么多，你呀不把它分清楚了，那也种下那个邪知邪见的种子。所以必须要啊有这个真知灼见，有这个真正的智慧，有斩钉截铁的这种的决定性啊，不要人柔寡断，不要啊对昧不振，不要自己啊因循了事，敷衍了事，苟且赛宰啊，不要这样子，要啊当机立断啊，认识清楚。那么当机立断就用啊这五个字来衡量这个事，我遇到什么境界，我是不是有贪心，我有贪心啊，那就是邪知邪见；我要没有贪心，那就是正知正见。我不能自己给自己讲道理，明明我有贪心啊，我自己讲道理啊，说我呀不是为我呀，我是为我妈妈，为我爸爸，我要弄一点钱呢，养他们老啊啊，或者我有个家庭小孩子啊，没有饼干吃啊，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啊，这是一定的啊，这个就给自己呀做这个辩护律师，自圆其说啊，这就是啊。那么自己要骗自己的啊，要这样的呢，那你就是永远都拔不出腿来啊。那么争啊，有的争名的、争利的啊，我呀衡量我自己啊，问问我自己，我是不是有所争？我有所争啊，这犯了一个错误啊。我要没有争，那么这就啊合乎政治政见。那么怎么样呢啊，就是啊不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啊，你喝酒的人不要饮过量酒，饮少少的，那么马马虎虎的。最要紧的不要抽香烟，因为抽烟呢这个害处是很大的。那么啊这个所求啊，说那连佛都不求了吗啊，你求不行的，你要去做去啊，你要这真躬行实践 啊，要有至诚恳切心，要去修行。这个修行啊，要有坚诚恒这三个字，坚固心和诚心，这恒心。坚固心啊，我这个修道的志愿，信佛的心就像金刚那么坚固啊，无坚不摧，没有什么坚硬的东西我不能不给它破坏了啊。那么无孔不入，这个坚诚，诚啊是念兹在兹的啊，时时刻刻都不忘了，不忘我们是以信佛啊，不可以有丝毫的马虎。那么恒就是恒远，恒常不变，时时都要这样的，不是这个一日不知，十日寒之啊，今天呢这样子，明天就那样子，不能改变的，要啊恒常不变。有这三种的心啊，那无所求，有不贪不嗔不争啊，不自私。这个世界所以有了战争，有人我的纷争，家庭的斗争啊，是这个人与人斗争啊，国与国斗争啊，都是因为这个自私。要没有自私了，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利益你一点要怎么样呢啊，能这样想啊，没有斗争就没有战争，没有战争这个灾祸就没有了。所以我常对人讲啊，我不反对战争，但是我要彻底呀、啊、把这个战争停止了啊，也不是消灭战争，也停止战争，这根本就叫它没有了。没有怎么办呢？就要大家没有自私心。你们各位想一想，你们各位研究研究，我说这个法呀虽然很浅的，你研究是不是根本上的问题都是因为自私的作怪，所以啊引起世界大战，引起啊这个原子弹、精气弹呢这些杀人武器都现出来。要没有自私心，这些个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这根本的问题解决了，那么枝末上也自然就没有了啊。那么这个不自利不祥啊，只知道自利。人与人之间呢，要这个利益他人，要啊帮助他人。那个古来的人呢说，助人以快乐为快乐之本啊，助人就是人的快乐。所以我们人人要能存不自私不自利啊，不求不贪不争，这个世界问题都解决了啊，就是在这个地方。不过人呢明知故犯，明明知道啊，就要犯这个毛病。这一点呢我们佛教徒应该猛醒，应该赶快呀做一个啊回光返照，反求诸己，要以真是啊痛改前非。真要啊悟以往之不见，之来者之可追，识迷途其未远，脚今世而多非啊。我不知道啊有哪一位啊这个在这给我用烟来呛我了，所以就咳嗽了。所以我以后在讲话的时候啊，希望各位啊不抽香烟，在这个堂里头啊一抽香烟我就受不了了啊。我这个是属蚊虫的，就是怕烟，一有烟就熏跑了。这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可以，有重要的问题可以提出来问一问，要普普通通的问题不要问。
请问师傅，如果说全世界人都出家，那是就地出家还是怎么样出家？
什么？
如果说全世界的人呢、啊、都出家了，那要怎么样处理啊？
你可以叫全世界人都还俗嘛。 这个问题是很好，你很诚心，来这叩头然后问。你这个问题呀、啊，早就有人替你问了。是谁呢？有一个于教授，也是台湾的，一位教授叫于杰民。这个杰呀、啊，就是英雄豪杰那个杰；民呢，就是老百姓这个民，民众的民啊，中华民国的民，就是啊，在老百姓里边的一个杰出的人才啊，叫于杰民。那么他是啊，学什么呢？学这个科学的，叫什么呢？叫 engineer， 是科学的 engineer 啊，叫科学的，学这个力学啊，什么怎么样子？这一寸的地方有多少力呀、啊？两寸地方有力有多少啊？三寸的地方啊，力也不多也不少啊，就学这个。瞧这个，他在加拿大，开这个教授会议，会议回来了，他就听人家说有这么一个法师，他就要么来问难这个法师了，所以这个不远千里而来了，他就来到这，第一句话就问我。第一句话，你猜他胆子大不大？你问，你开了悟了没有？啊，问我你开了悟了没有？我看都不看的，啊，我那时候拿个棍子就打这横棺头一下，我说你开了悟了没有？那么难看也没有答复他，也没有说我开悟，也没有说我没开悟，哎。瞧着这里头有一个意思了，有个滋味了。本来他预备嘛，就来说我自己要说我自己开悟了，他一定不相信的，他一定不相信说我自己说我自己开悟，他不会相信我的。那么我要说我没开悟吗？他一定看不起我了啊！这两个答复啊。他在他来抱定这两个这个问答呀、啊，这个逻辑学，都抱了，答他开了也不对，没有开还不对，你说怎么办？啊，那我不答复他这个觉得这个里头，啊，好像蜜糖那么甜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就问的什么？就是今天你问的问题，他说法师，你出家。他是个山东人啊，法师，你出家，加入这个世界的人都出家了，那这个怎么成一个师姐呀？啊，我说你有本事可以叫所有的人在还俗吗？那我办不到。我说你办不到叫他都还俗，为什么你想他都出家呢？他说我这么的幻想，我说你幻想的根本就不是事实啊，你叫我答复你个什么？这一下子这个功高我慢的教授啊本来他叫风道人啊，跪地下就叩头要拜师父。我说我都什么也不知道，你拜我做什么师傅？我的一寸力小我也不懂多少，两寸力小我也不懂少多，那个三寸力小我也更不知是多多少少，我怎么能做你师傅啊？那么结果他皈依了，皈依哭了三天，大哭啊发狂那么哭啊说以前走错路了啊，就要出家，到了万佛城啊，大要看着万佛城那么值钱，哦，这值几，这美金也值几，值几百亿啊，这得了，哎，赶快出家，这个财产将来就是我的。那么就先和这个横官商量， 文官说你要出家呀，要先和师父是得到师父许可你才出家呢，你不仅仅不能出家。你说这个老山东人怎么样？透法是卧的，关他什么事？然后到了金山寺就要出家，要出家。我说你要出家到旁的地方出去，我这个地方没有家处，我这个地方要回家的。他说为什么？我为什么？你家里有太太有小孩子，你现在跑出来到我这儿出家，你太太呀恨死我，说哎呀这个和尚把我丈夫给抢去了，给偷去了，这个佛教里真是不可以接近的。我说令你太太呀生生世世都仇视佛教，你说你这个罪业多大啊？他说那怎么办？我说你还带着头回家去吗？啊，等你太太什么时候许可你把头发剃光了，那时候才可以的啊。所以呢这个他回去了，回去到家到现在又舍不得太太，又不出家了啊。我常常说，我说你还叫全世界人出家呢，就你本身你都不出家，你还怎么叫全世界人出家？他所成的财产，这不是的，这是讲笑话。这个人呢什么也不贪，你像老婆都不要了他还贪什么，什么都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但是这小孩子呢真是他一个孽障，他舍不得，一天到晚抱着他大腿，所以现在不是舍不得老婆不出家，舍不得小孩子不出家，因为那小孩子太聪明了，他说一定要把他叫他长大了。那么今天晚间呢这个时间也到9:30了，你们各位啊大要做了一天工也都很辛苦了，我也不想呢浪费你们太多时间，好不好？您各位说。
到10点没有关系。
先请师傅留后我们的问题，不要用英文翻译，因为这个时间非常的有限啊。那么我们都想请教大师，那么这个请大师破例哈，同时呢也不希望大师太累，如果时间拖久的话。那么弟子有一点问题想请教大师，那就是说哈，师傅刚才说我们要常常反省自己啊，求得正知正觉。那么弟子有个疑问是说哈，因为我们受了我们外在的环境哈，还有受了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知识的影响，也许还有受到我们智慧的影响，那么对于很多事情哈，常常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是错或是对。虽然我也学了佛法，可是这件事情呢在我的观念上哈，在我的习气中间哈，佛法中说我不要自私，其实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我自私的表现。我虽然自己反省啊，可是我冲破我的自我障碍，就好像一个鸡蛋的蛋黄在里面，它永远出不去，看到外面。那么请问师傅，像这种话如何能够发现自己不知的问题？
把那个蛋打碎了它就没有问题了。
一直打不碎，
打不碎要打，参禅念佛都是为了打碎这个，用什么功都是为了打碎的。那你不用你就那么想打碎打不碎。
那弟子再请教一下，那么好不见得要去求知，是不是这个知见也是一个障碍？
当然了。
大师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经常看净土圣贤录里面常常有许多修行治国的人可以看到 佛菩萨，请问这个警戒跟这个楞严经有五十种阴魔的警戒有什么不同的警戒？是不是仍然落入阴魔的警戒？那么第二个问题，有的人修行得很好，自认为说他已经可以见到这个诸天佛菩萨向他说法，但是看他的行径呢，却好像是有点落入狂慧的警戒。那么但他自己不以为自己是这种落入狂慧，那如何去这个点醒他，或者是假如我们也犯了这个同样毛病，如何能自救？
你这个两个问题啊都非常之好，非常是对机。第一个，楞严经五十种阴魔和这个修净土法门见光见花见佛见瑞相有什么分别，是不是这个？
是
啊，这个修这个净土法呀，不妨见佛见法见光见花而不是一种阴魔的境界，因为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成就，明白了吗？你这个楞严经五十种阴魔，那它是自己这个色受想行识所变化的，是自己这儿这种阴气所变的，阴气所现的，也就是因为你有这个争心贪心求心自私心自利心，才有这种五十种阴魔。你要没有这五个条件了，那五十种阴魔都不能作怪。第二个问题还没有答复你呢，你说这个他自命开悟，是不是啊？有一种狂慧，说是啊，觉得自己是怎么样了不起了啊？怎么样点醒他？
是
摩诃萨不管他，弥陀佛各顾各，自己点醒自己已经够了，你点醒他永远都点不醒。啊，那个怎么说？说什么？
菩萨发菩提心，如何降伏其心？
你发菩提心就是降伏其心嘛。你读给大家听听，那谁问的？
这个问题是：菩萨发菩提心，如何降伏其心？那么大家听到师父的答案呢，就是你发菩提心，那就是降伏其心。
不要另外再找降伏其心了，很简单，为了三步。你们有不明白的再问啊，要明白啊，或者故意来问难我，那是不需要的，因为你已经明白了，你再来我考验我呀、啊。我是不受考验的，我是一个唯利是多本最愚痴的人。OK， 你问了。
请问上师一个问题：末期众生修净土法门，除了念佛，在弥陀经上有句话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而生彼国。这句话除了念佛之外，请上师开示。
除了念佛之外，没有第二个法门能以修善根的，只有念佛才能啊，去增加你的善根。
我们修这个念佛的人呢、啊，就是最重要的是临终那一刻。那临终那一刻，普通我们自己知道，因为还要告诉家人说，我们临终那一刻不要让人家来搬动我们的身体，或者让，或是换我们的衣服啦，洗我们的身体，不要触动我们的身体，尽量不要触动我们的身体。那现在又另外一个就是说，有的人想把我们身体上有用的器官，割下来，譬如说眼角膜或者肾脏，留给病人需要的人来换到他的身上去。那么这两种事情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才就是说都讲得通，才不会冲突。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Very good question。可是啊，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你想吃鱼啊，就不能吃熊掌，因为一口不能吃两种。你想要吃熊掌呢，就不能吃鱼，你口没有那么大。你既然愿意行菩萨道，把你的器官、身体捐献出来，这是利他，这是个行菩萨道的。这谈不到我说是往生啊，或者不出身体，这当然是痛苦。不过痛苦，你发这种心，愿意以你有用的身体捐献出来，这是行菩萨道的一部分。这不是修这个净土法门的那个法门。要修净土法门嘛，那就不可以动的啊，因为它神识啊没有离体，你一动它，它回来就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它会生嗔恨之类的，就不能往生了。那么你这个行菩萨道和那个是两件事啊，所以这不同性质。你愿意去捐器官呢，自己痛苦一点也可以。你要不捐器官呢，自己往生这也好的，两者都是有益的。这是我的答复，不知道你满意不满意。
修净土的话是要一心念佛，但是我们要修菩萨道的话，是要学很多的法门。那这个时候在平常的时候，那这样会不会说彼此有互相妨碍的地方？因为念佛是要一心念佛，那菩萨道又要学很多，那这个应该如何处理？
也不要念佛，也不要求菩萨道，算了，走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缘成实现里面谈的真理，真人常常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那么我以这个难以日常生活中去难行的时候，觉得心境中很不容易做到。我们一直往来从这个心地中来，得到这样的，以众生能够大家能够共鸣的。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脚，离世逆菩提，犹如囚兔脚。够了。
就是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中国佛教都宣扬我们国家啦，都宣扬西方净土法门哈、那还有其他很多法门，药师法门啊，或者说，我们说我们要习哈，就像大愿地藏王菩萨哈，他这个悲愿，第一部供养师父成佛，对不对？那如果说，像我是念车店药师回来，那我将来像说到东方啊，或者有些人说像到弥勒净土，或者说很多人发现说到地狱，帮助地藏王菩萨宣扬地藏法门的话，他去度化众生的话，那如果说我希望说将来到东方的话，那我如果说没有告诉人说我要到东方去的话，那如果在帮我念阿弥陀佛，那是一样可以到东方，或者说我要到地狱帮忙地藏王菩萨宣扬地藏。宣扬那个菩萨道的话哈，到地狱去的话，帮助地藏菩萨度化众生，那人家帮你念阿弥陀佛的话要怎么办？
你讲话的言语啊，我还是有多少听不懂，不过你的意思我听得懂了。这个修行啊，是有正缘有助缘，你修什么法呀，这是一个正缘，你要接引帮助其他做其他的事情，这是助缘，助这种法，这不是啊，说是就像一个器皿似的，就这个茶杯是可以喝茶用，然后修行呢是缘用无碍的，缘用无碍啊，只要你对这个修行上没有损害有利益，这就可以的。你不论修什么法，不是单独的，好像你种一粒种子在地下，要有土的缘，要有水的缘，要有日太阳热能的缘，要有种种因缘它才生出来。你修道以福入世，不是单独我这个抱着一条道跑到黑旁的什么我也都不管了，我睡觉我就一天到晚我睡死了就算了啊，我吃饭我就撑死它也就算了，穿衣服穿多多的热死也就不管了，不是那样。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还要念几句佛号。